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四，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旧金山出席 APEC 峰会期间，于11月16号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不过，日本政府表示将密切关注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是否举行，才能就日中首脑会谈做最终决定。此前，白宫透露，总统拜登将在11月15号与习近平会面，不过中共迟迟没有确认这一消息。白宫发言人近日被记者问到拜习会是否100%能举行，回答说，目前仍未掌握可以证实的消息，但白宫会在近日有所披露。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计划就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向习近平表达日方立场，包括呼吁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同时希望在共同问题上与中方合作，寻求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日方已经在周四派遣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访华，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协调日中首脑会谈。白宫表示，周四开始，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在加沙北部地段将每天暂停4个小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宣布了这一消息。目前，以军正在加沙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同时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逃离该地段。科比说，停火将给巴勒斯坦人时间利用两处人道主义通道逃离，这对减少战争代价具有重大作用。除了地面战之外，以军还一直对加沙进行空袭，双方交战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从上周开始，沿着连接加沙南北的主要公路开通一条撤离走廊，允许平民离开冲突中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说，周三有5万人逃往加沙南部地区，这个人数是本周的最高数字。联合国说，从周日以来，加沙北部共有7.2万人撤离。日前，跨国对冲基金城堡投资公司的创办人格里芬警告说，世界正面临巨变，和平红利已走到尽头。他呼吁美国政府减少赤字，整顿经济，以避免毁灭性的经济后果。周四，格里芬在新加坡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说，世界正面临动荡和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去全球化，导致通胀上升。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持续数十年。他说，和平红利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去全球化，重新规划供应链。格里芬还提到了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并表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高的实际利率，也可能会看到更高的名目利率。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利率上升会影响美国的融资成本。他说，当我们大举支出并造成33兆美元的赤字时，政府并没有预料到会有更高的利率。他补充说，美国必须整顿财政支出，因为美国政府花起钱来像醉酒的水手。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他呼吁发展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货运路线，这凸显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寻求新的出口途径。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农业合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今年的粮食丰收将有约6000万吨小麦可供出口。普京表示，俄罗斯有信心将小麦出口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在西方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的制裁下，俄出口商运输谷物和安排付款变得更加困难。普京呼吁进一步开发通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市场的航线。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寻求成为俄罗斯商品运往中国和伊朗的物流中心。该国已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运营了一条铁路，并沿着里海与伊朗建立了铁路连接。周三，美国参议院以50-48票的投票结果赞成取消拜登政府对电动车充电器组件购买美国货要求的豁免。在参院投票之前，白宫威胁要否决该决议， 认为该决议实际上会损害充电器在美国国内进行制造。拜登政府曾在二月发布该豁免，将用于制造电动车充电器的钢铁和建筑材料排除在购买美国货的限制之外，允许政府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资助使用外国材料制造的充电器，但只有当充电器最终在美国进行组装时，该豁免才能适用。废除豁免决议的提案人、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该豁免将允许政府资金进入中国公司手中，用于建造电动车充电站。根据2021年的两党基础设施法，电动车充电器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至少 55% 的材料来自美国国内和由美国制造。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